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神的话语。新约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念到第十二节啊，荧幕也有这个经文，大家可以看荧幕也可以，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商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拿住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扑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把光，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要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车才走了。有人把拿独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求神祝福这一段话语，求圣灵帮助我们，他从这一段话语要跟我们要讲一些什么的信息，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进入你的门，进入你的院，进入你的殿，我们用心灵用真理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同心，会愿意被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被你的真理来照到我们。求主你真是怜悯我们，真是没有达到你的标准。求主你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解释今天的话语，字面上的和内在的意义，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是让讲的让听的同的一处同被建造。谢谢主，听我们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个故事在新约里面很有意思啊，在字面上可能我们讲今天温弟兄试着分享，警告我们在聚会里面不要打瞌睡啊，有可能啊，在这个警告站在台上的讲员弟兄不要讲得太长，因为连保罗讲到他们也打瞌睡啊，所以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没有讲幽默跟你们分享这一些的信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大概啊简单的介绍这一个事情的背景。这一个背景呢，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啊，他从安提亚到加拿大地方，就是保罗一贯的做法，他传完了福音以后再回去，再兼顾当地的教会。他在一个地方以弗所停了三年啊，停了三年。后来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事情，当天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很长的聚会，感谢主，三楼坐满了，坐了有一个少年人坐在这个窗台上。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很不幸这个少年人因为一些的缘故从三楼丢下去死了，然后保罗这个神复活的大能把这一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大家最后得了益处，得了很大的安慰，也很多的益处。所以这是一个这两幅图画呢，就让这一个故事比较生活啊，比较啊有一点的动画化。这个第一个，这个少年人就坐在窗台上啊，保罗是在讲道，然后呢，他就从三楼丢下面，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啊， 这个弟兄克许是路加，克许是另外一个弟兄，把他扶起来，发现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但是保罗下去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太惊慌，他还没死。那我现在讲他还没死，这个在我的理解上啊，再看那个英文的翻译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根据圣经讲，他还没死啊，他还没死。但是因为，但是前一句也讲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啊。在保罗说你们第十节，你他没死，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所以这一句说话很隐秘，就神蛮讲的话蛮奥秘的。路加写出来，看看路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一，为什么记载这一个意外？第二，因为这个人，这一位年轻的弟兄有推骨啊，以后从来没有再出现过了啊，而且这叫几节经文啊，所以看看求神恩待我们，今天帮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对我们的教训，对我们的警告是什么。第一点就是那个圣经里面呢有好几个例子，就死人复活啊，旧约里面有，今天不讲旧约了，但当然讲新约，耶稣已经要做过那个将死人复活的，在马太福音上，马可福音啊，我不读了，马可福音耶稣死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复活，里面的经文包括一句。啊，就是说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死了这一个字啊，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大哭，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然后这个女孩子复活，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是拉撒路的例子，拉撒路已经死了啊，而且耶稣这个圣经里面讲他晚了两天才去这个拉撒路的地方，所以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就是死了啊。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的做这个复活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所以最后说第四十五节说，那些多来多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多有信他的啊。这是两个死里复活的例子。好了，我们再回去看刚才我们读那个今天的主要经文，就是这个使徒行传，有几个字我们把它比较突出一点啊。第一个就是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谈过，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啊，我把这个孩子也 highlight 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英文版本大部分说 his life is in him， 唯一的字是没有的，孩子是没有的，还有的孩，英文是没有这个还有这个字，所以说 his life in him， 他的生命在里面，不是还在里面，在里面，所以这个孩子我不承认他错啊，因为他说他的灵魂还在里面，科学讲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死了，灵魂还在里面也可能，但是我就请大家注意，这个英文是 his life is in him， 不是 his life is still in him， 不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已经死了，所以和合本圣经的修订版把第十二节改过来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活活好像他没死，他活活的领来啊，但是他很清楚写了，把那活过来的孩子带走，所以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一些的改变，这个也不是太重要，就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孩子，这个少年人是死了，是复活了，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就把他带走。所以啊，这里有一点我们看见神的复活的大能在这一个故事上，这个很清楚了。第二个，看见保罗这个全道人的心态，你看这个孩子再活过来以后他怎么呢，他们不是说庆祝，他不是说吃饱饭啊，他是再上去再讲到天亮，然后多饼才走， 要保罗的心意，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必须要把我心里边的负担跟整个聚会的人来讲得清楚，因为他第二天他就决定走上耶路撒冷之路啊，所以保罗的心思很定，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保罗身上，保罗知道是神接着他来把这一个青少年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大家所得的安慰不少。所以这个故事究竟记载在路加，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第一个，路加大家都知道是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是跟着保罗在某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保罗的，所以他是因为他是医生，一个人死了还是不死他大概比我们清楚啊，所以是路加写的，这个人死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是没有怀疑，所以没有怀疑，所以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这一个整个故事用几句话来讲，叫保罗去有一个基督徒聚会，讲了很久，发生了一个意外，那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出现了，保罗再回去讲道，讲到天亮，然后离开，所以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所以路加记载这一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我先读一读。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第一不是分享打瞌睡的问题，第二不是分享讲台长短的问题，第三也不是分享这个保罗的事工，我们是分享这一个少年人就犹推古。我们一起来念两段经文，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六是五章确实容易到五章的六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也不属幽暗，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嚎叫的狮子走来走去，趁着可以吞噬的人。我们看看前面这个青少年他是什么，第九节他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啊，所以现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写呢，他就劝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总要警醒。彼得也是这样讲，你们的谨守警醒。所以希望今天我是对我对在这一段经文的领受跟大家分享，这个沉睡和困倦这两个题目。第一，这个圣经提到这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物给牛推古啊，在圣经被提名字也不简单啊，有很多是无名无姓的。这个人特别提出这一个少年人，就希望我们也是 pay attention 啊，我们这个少年做过什么事，我们都不记得。他从三楼丢下去，我们一定记得。这个我们一定记得，好像新约有一些的人物特别点名出来让我们知道的，譬如说在教会初期有一对夫妇亚拿利亚跟妻子撒菲拉，这个我们一定知道，神借着这一对夫妇警告我们什么事情。假如你们不大熟悉这一个故事，他们把田地卖掉了，本来像其他人一样把所有的金钱奉献给使徒，那么当时整个教会的生活就是大家把东西卖掉，钱放在使徒，但是他们有一点私心，把一部分留在自己口袋里面，然后把大部分放在彼得面前说这是我们所有的。所以彼得是说你欺哄圣灵，就是让我们记得这一对夫妇。另外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这个西门也是受尽的，是腓力跟他们受尽的，他看见使徒们有按手的权柄，很有能力，他拿钱出来去问彼得有没有买这个能力，彼得说你就是说你跟你的钱一起沉沦吧。所以这一些特别的名字我们会记得，这一个人我们也要记得，那个犹推古，就是说在这个故事上 啊，他对我们的警告是什么？主要是说，我们根据这一个少年人，我们要自己好好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他这一种光景？这一种光景不是真实坐在这里打瞌睡丢的那个中间啊。虽然说教会曾经发生过啊，我们弟兄也跟我们讲过啊。所以呢，但是这一个希望大家懂得一点点的灵异，我们去了解这一个故事警告我们什么？所以，因为我们很熟悉这个提摩太后书说。路加记载这一段的意外，一定是神的灵感动他写出来的，因为圣经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神所漠视的教训、读者使人归正，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更喜欢把下两句的加上去啊，因为我们所学习是确信的，也存在心里面，因为知道是跟谁学的，我们都是跟主学我们的话语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讲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外，对我们是有他的有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谈一谈三个主要的与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灵，我们在讲灵里了，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教会里面丢下来这一种事情，灵里的困倦，然后从困倦的光景到灵里沉睡，然后灵里沉睡到灵里睡熟了丢下去死了，然后好像那个主借着保罗把那个犹推古死而复活，我们也可以在灵里复活，再一次活过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要的三个点。有一位这个圣经的这个评论家也好，圣经的学者也好，他用犹推古这一个字，就讲了一个叫犹推古的并发症状，就是说 Eutychus syndrome。就是说并发，他这一个人这一种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并发症，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情在教会常常看见，就是并发症，可能也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而一个人里面有当初的困倦这一种灵里面的感觉，我们不改正，而不在灵里面求主你怜悯我们，从困倦我们有很容易变成沉睡，沉睡的下一步就是灵里的死亡，就是睡熟了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第一个什么是第一个灵里困倦沉睡，我们大家可以先刚才读过的一种经文啊，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假如我们的内心的感觉内心的感觉来了，譬如说我们今天做例子了我们敬拜有一些神的话语，波饼纪念，然后我们去在大家有一些的团契生活，然后你不觉得有什么感觉的话，不感觉的有什么感觉的话呢？那我们就好好审查自己了，因为这个跟讲台没有什么关系的，真是没有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四十分钟时间，我们不能做什么，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个我们要敬拜神，第一个我们尊重讲台，不一定是讲台这个人，我们是尊重这个讲台，是神预备的讲台，我们也非常享受波饼的纪念，不是单单拿着杯子，假如我们这一些都没有感觉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有可能你和我已经开始有一种灵里的困倦。什么是灵里的困倦呢？就是说困倦是 tired 很累嘛，困倦很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被一些事情来让我们困倦。我们这个青少年，你不要看小他，他去教会啊，他一直撑啊，撑着那个宝，我讲的真是受不了，没办法了，他就丢下去。所以他不是说没有尽他的 effort， 没有用他的，真是用他的，我很想去教会，我一定要参加这个特别聚会，保罗的特别聚会，我去，这个心是没话讲了，但是他实在没办法，他是困倦， 困倦的意思是什么呢？困倦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听到今天是保罗讲道，你困倦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要把眼睛打开，很苦很辛苦，但是一直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我有这个经验，常常有啊，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也经常有那个灯没那么亮，大家看不见，我坐楼上没人看见，很容易打瞌睡，就是容易有一些困倦啊。虽然是某某讲员，对我来讲好像说我也撑不住了啊，所以容易困倦。但是什么能让我们容易困倦呢？就是平日的生活，所以可能跟你的工作啊压力很大啦，那个工作时间很长啦，家里一大堆问题啦，那个其他的事物上有很多的事情，也就令人有困倦一个感觉。这个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处理这一些问题，家里的事情啊，把这个账弄好绝对是正确，但是把让这一些东西缠累我们，这出现问题了，缠累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是 100% 我们来的这个教会，这个就是困倦的原因，这个是俗世困倦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比较更严重了，来的困倦，今天这个讲员没什么东西了啊，所以你开始已经还没有听了，就已经困倦了。今天他又是讲这个东西啊，这个手机出来了啊，手机出来了。哦啊，以前没有手机吧，对吧？这个青少年怎么都坐在窗台上？什么意思啊？坐在窗台上口气吧？这个你们比较敏锐一点。第一个，我耳朵可以听，眼睛可以望外面，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是 Windows 系啊，你们谁坐在 Windows 系，请大家注意啊。那 Windows 坐在 Windows 系没问题，你眼睛望这里没问题，你眼睛一转，如果这五千经过你这样，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说啊，有一些困倦，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完全重要。哦，对你来讲，我听不进去，实在听不进去啊。所以啊，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些困倦的原因。但是现在要注意，弟兄姐妹，这一种困倦，一次、两次、三次，这不是在困倦了。我们在这个青少年，这个困倦下一层是什么？就是沉睡了。沉睡，沉睡就这样吗？对吧？困倦的学长还是很尽力来把眼睛打开吧。啊，眼睛打开这样擦一擦，出出洗手间洗一洗脸，困倦，沉睡，已经就这样了，头低下来了。所以低下来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你们我这个在坐在两人中间还好一点，就是说不要坐在地上。所以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危机，我们大家有注意，就是说我们觉得困倦的时候，有一些这个 sign 啊，迹象，我们自己觉得的话，自己不觉得也没办法了，这我们就会从这个困倦到一个沉睡的光景。这个危机在那里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哦，不仅教会的，在聚会里面的光景我们是只是知道的，只是什么呢？我们不肯承认，这是我们的人嘛，人就是这样嘛。我知道我是出现一些问题了，但是我不肯承认。所以虽然我已经慢慢落入这个沉睡的光景，感谢主啊，我们希望这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啊属灵的老年的弟兄会看见这一些事情的话，会跟我们讲，最好一个是你的配偶跟你讲，你的配偶跟你讲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没其他人听到，只有神听到。哎，你今天在啊，已经这个头低了，差不多掉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是配合跟我们讲最好，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因为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讲，这一种的困倦跟沉睡是很快很快，假如不从这个困倦来起来的话，就是要被你沉睡。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困倦的感觉啊，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软弱，也是说有一些的状况啊，所以说从困倦跟沉睡之间呢，也经过一段时间啊，经过很苦，自己知道很苦，什么知道什么呢？主要不是困倦沉睡的，我知道我自己明明的是倒退了。是往后，不是往前了、是往后。感谢主啊，主也怜悯我，给我出路，我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不是说现在我成为何等人，我现在不再是在这个困倦跟沉睡的光景里面，这个完全的主怜悯我，圣灵做工啊，配偶可以讲几句话，弟兄姐妹可以劝勉我们，我可以才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不是死而复活，我是终归走出来了。这个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从这个困倦与沉睡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到教会是我们的心灵之后，我们应当去教会，我们应当去查经，我们应当去参加小组聚会，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有了。但是有的时候灵里愿意身体软弱，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了一个地方根本好像没事发生一样，没事发生一样，就是说糊糊涂涂，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人我们本人身体在里面，在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灵在外面，这个是我们有可能进入的光景，所以我们要谨慎谨慎。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问题了，我们怎么来去征战呢？为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又走出来呢？刚才讲到困倦沉睡啊，所以我们困倦沉睡有一个很大，刚才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设下各样重担，我紧紧缠留的罪，以坚忍的心奔拿我们前头的道路啊。就是说，下一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啊，第二节，假如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求耶稣、求主、求耶稣、求主释放我们，我们是想一想，假如你真是相信主耶稣的话，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怎可以这样？圣经讲的很严重的一句，好像是希伯来书说，我们不能再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再把耶稣再上十字架，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你看第三句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啊，好像那个和合本是说生那个灰心什么，你看那个心灰意懒，我原来了解这个是这个冰冷的冷啊，冷落的冷啊，他现在翻译懒惰的懒啊，这个和合本啊，心灰意懒的，这个也跟我的 lazy 是有了。因为为什么？假如我没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这个太大的题目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除了礼拜天以外，我们其他六天是怎么样过？我们在家可以思考思考。啊，不是说你要做什么，这个每天在街上传福音排单张，但是说你每天你怎么跟神来沟通？我们有没有做过事情？我跟你讲好了，我没有，没有每天要做。我去 vacation 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忘记了啊。但是这个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最起码经常 regularly。经常要每天有一些与神沟通的时间，沟通是什么？祷告也好，读经也好，灵修也好，这就是与神沟通嘛。这就是与神沟通。我们除了来教会以外，敬拜神与人，在这个教会的肢体上要好好的沟通，建立起来。我们单独与神这一个，究竟我们有没有？我没有经常去做这一个事情。啊，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啊审查一下，所以这个就是警醒的意思，这个叫警醒的意思。好了，假如我们不理了，尤其是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有一段伦理的基督徒，没事，我在主里面站立得很稳的，但是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间，我真是在沉睡的光景。 所以我讲，哎呀，这个弟兄什么很老练，哇，在教会没有侍奉啊，但是灵里沉睡不沉睡，你第一个你自己一定知道，你不承认是一回事，你是知道你在属灵的道路上，你往前还有停下来跟糟糕者往后走，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与神每天的生活的光景是什么样？有一个说，我们有经历神，那这个很难解释什么是经历神。希望大家也有这个经历神，经历神的要做见证呢。所以我们应该是有经历神这一个，就是说，然后我们从读经，我们才来聚会听道查经。我们有没有真的因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所为我们赔偿的代价，我们有没有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啊，最起码要感动吧啊！真是感谢主，不是嘴巴讲一讲，基督中的能力让我们就有出路的。但是这个问题因为被生活上工作的岗位、家庭的一些问题、人际之间的关系，让这一些成了缠累着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比如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知道，现在正是该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啊。这一个大家可能问，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对，我们大部分这里已经得救了，但是什么是比初信的时候更近呢？得救了以后，神给我们这个得救的地位何等好的地位，我们不再去就是说啊，不去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地位给我们了。然后神要告诉我们，我们从信出信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究竟是干嘛？我们是干嘛？我们大家一同走天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保罗所讲，我们造成得救的功夫，得救以后还有很多的 work， 很多的功夫要做啊，有一些慢一点，有一些快一点，但是这是终归我们的目标，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有完全整个得救的救恩，我们有完完全全明白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完全的得救。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我们初信的基督徒，我们这里有一两位是初信的基督徒，你们也是走这几条有一条路。我们这一些有好几个是几十年的基督徒，他们仍然还是走得救的道路，这些走义路、走成圣、走得救的道路，基本上这个概念是一样，就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更完全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我们要谨记，不是说我们已经在信主什么二十年、三十年，在教会也有一点的侍奉，我们已经得着了。保罗也不敢讲我已经得着这一个字，他只是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走，标杆直跑，这是保罗这个伟大之处，他知道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大家不管你是信主一年、十年、三十年，我们一起在教会只走同一条的道路，就是要每天更多享受救恩，更多的被得救，更多的被得救。所以下面这个我没有个 PowerPoint，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样讲，我念给大家听。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刚才有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绵的罪，以坚忍的心奔然倒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我们信心创始的。我们再看这一句啊，这个得不用念的好了，找不到这一点。好，大家好好思考这一句经文。我们要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绵的罪，紧紧缠绵的罪，你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缠绵着我们，缠绵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想一想，耶稣基督是轻看羞辱的，你做十字架的苦难，就为了我们。我们能想到这个事情，我们能不感恩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是一个蒙恩得救，就是说重生的基督徒，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要抵挡这一个，避免我们是从沉睡，可以避免我们从困倦到沉睡，然后到淋漓的死亡，就从三楼掉下去已经死了。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要经过这一些的光景。但是呢，你看彼得前书怎么讲啊？啊，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五章八节，我们来，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烤焦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出窃的人。你知道我们讲那个撒旦也好，魔鬼也好了，他最喜欢搞的是什么人？不是不信的，不信的不需要搞的，不信的就不信了。他喜欢搞我们，搞教会，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他当然是非常 upset 了，他不高兴我们信耶稣。但是呢，假如我们信了耶稣成为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撒旦高兴。所以他怎么，他的好教的事情走来走去啊，什么意思啊？他在等机会啊，等我们困倦他可以进来了，等我们沉睡我们可以跟着他走了，然后我们就丢下去已经死了。这一句话就是说也警告我们，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们要好好省察，仇敌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仇敌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来一个最后的那两句，我们灵里复活再活过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曾经困倦，我曾经沉睡，感谢主，主给我出路了，给我出路了。但是我用什么方法来保护我不再重新再进入这一种困倦沉睡的光景？用什么方法？当然说我们是读经啊，经常读经祷告，经常参加聚会什么什么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只能做了一部分，只能做了一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念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来，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做了神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死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十四，一起来，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行事为人的光明理论，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谎言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主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去放纵私欲。所以这两句经文很强调的一句是披戴基督 clothe in Christ， clothe 和穿衣服一样啊， clothe in Christ， 把基督当衣服披上我们身上。我们原来的身上都是坏的，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要除去旧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除去这个东西还是会再回来的。但是假如我们披戴基督，披戴基督不是在单单的基督徒的那个名义啊，披戴基督，基督我们穿衣服因为保暖啊，因为不需要吃生命体。但是披戴了基督，基督的成为我们的遮盖，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这个是披戴基督一些的意思。假如主许可啊，主怜悯我，给我一些的话，我下一期我可能讲披戴基督，用这个很好的题目啊，叫披戴基督。所以今天不能讲太多这个啊披戴基督了，因为假如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从困倦沉睡走出来了，以为没事了，这个是错了。因为仇敌好像那个狮子一样走来走去，他在等机会， 他就等机会。这个新约圣经有一个故事叫马太福音十二章，这个故事讲什么呢？这个故事讲乌灵去而复回返的教训，却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心里面有乌灵，他赶出去了，没事了吗？太好了，感谢主。但是这乌灵在外面找不到地方，他说我们倒不如再回去原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很干净啊，现在很干净。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预表啊是什么，就是我们曾经里面出现大问题，感谢主，主给我们出路了。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很轻松了，现在主保护我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披戴基督，我没有做防卫的工作，没有警醒警守，接一些乌鬼啊，就是撒旦一样，还是走来走去等机会再进入我们里面。这就是前一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已经所讲的。当然，这里有很多光明的武器，就是另外一个讲台，希望弟兄有机会分享以弗所书的那个神的全套军装啊，什么代表，什么什么代表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但是今天不是。所以我们淋漓沉睡啊，睡得最久了啊，很久很久了，我们就可以讲是犹太人啊，都睡了2000年了啊，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接受基督。但是我们会经常有这一种的试探，有一种的试炼。正是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这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我不希望写一些就是说圣经里面一些根本的理论真理。理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一个事情困倦，从困倦到沉睡，希望能够从沉睡到死亡，从三楼丢下来啊，来希望激励大家，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很容易发生在你我身上，在我身上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但是我不是说给你们一个借口啊，我们真是在灵里死了。那个神还是可以怜悯我们，把我们从死里再复活出来，因为我们灵魂在里面啊，就这一句话，我们大家就不希望到这一个光景。但是说呢，就是说这个灵里困倦到沉睡这一个光景里面，甚至希望大家好好警醒。我们做配偶的，真是要大家互相鼓励，再看见你的先生或你的妻子。在这个灵里面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大家都非常殷勤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经常参加聚会啊，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个人，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啊，希望你的神来恩待他们，我们不会堕落到灵里的死亡，再从三楼掉下来，求主来恩待我们。
感谢主，也感谢大卫弟兄带这么好的信息。